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靓丽人生。
拥抱小雨。
听众朋友，当神将苦难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时，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能够用柔弱的肩膀将之担起呢？又是否向神呼求将这担子交在神的手中呢？学会依靠和信赖他呢？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英豪撰写的文章《盼望不至于羞耻》。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上古的人因着对上帝的信心而有盼望，行完了他们在此世上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来看一看先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苦，他年逾古稀之时，上帝应许他会有后嗣继承他的基业，他相信了。但他年近100岁之时，上帝却告诉他将得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就怀疑了。他好像是忘记了24年前上帝给他的应许，因为那时他喜笑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上帝教导他，他最终相信了。1年之后，所望之事成了。以撒有以撒的苦，以撒40岁的时候迎娶了利百加，因为妻子不能生育而祈求上帝。当上帝使他得两个儿子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话，以撒也是知道的。他凭着信心祈求等待，足足等了20年，他的等待才结出果实来。约伯有约伯的苦，约伯的苦如果换到我们当事任何一个人当中，恐怕我们都是难以承担得起的。但他因坚信上帝，所以即便在那般苦楚之中，承受朋友的讥讽和众人的唾弃，他依然不得罪上帝，凭着信心盼望上帝。他得的不仅仅是后来上帝加倍赐给他在地上的祝福，他还得到了更大的福分。如他所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保罗也有保罗的苦，他在哥林多后书中自述其苦难。他经历的是天灾人祸，不仅外邦人阻挡他，犹太人更是迫害他。他曾说，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上帝的大仆人竟然做成那般模样，竟然落得 这步田地。尽管如此，世上的苦楚还有众人的品头论足，保罗都不以为然。他们为人的生命的冠冕向着标杆耶稣直奔，乐此不疲。因此他能忍受此世的苦难，轻看了来自人的辱骂和攻击，仰望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他苦吗？苦啊，他说过，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软弱吗？软弱。他说过，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他坚信上帝对他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耶稣因信上帝，仰望天上的父，虽然三次祷告祈求撤去了那苦杯，但是还是遵行父的旨意。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面。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在世难免常有苦难，因为经上也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主又教导众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吗？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我们信他吗？我们能因着对他的信而生出盼望吗？我们在世会有诸般的不满意与困苦，但主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但在如今的现实中，似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在世上要更好地活着，我们也要实现自己各自的愿望。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当瞬息万变的未来扑面而来时，我们是有所适从，还是无所适从呢？我们不是先知的，我们无法洞见未来，面临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该当如何呢？首先，我们应当静心的、恒切的向上帝祈求，祈求上帝的指引和带领，让我们对前方的路有清晰的意念。此外，努力按照圣经中的教导去做，不做得罪上帝的事。当人心中有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他可以知道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因为上帝的话照亮他的儿女前方的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自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其次，我们还要对所选择的竭力，无论是筹划还是在行动上，如经上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那么这样，我们是否就能知道应当选择什么呢？我们诚心的祷告了，我们也尽心尽力的遵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了，那之后呢？之后就完全的交托给上帝吧。经上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 就必成立。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最后，让我们来分享一则故事。很久以前，山顶上矗立着三棵小树，他们谈论着自己长大后的梦想。第一棵小树梦想成为一个漂亮的珠宝箱，他对另外两棵树说道：“我想装载世界上最炫目的珠宝。”他开始想象自己是一个精雕细琢的珠宝箱，装满了贵重的宝石、闪闪发亮的金子以及其他的珍宝。第二棵小树梦想成为一艘坚固的轮船，他骄傲地宣布说：“我要承载有权柄的君王和王子们，让他们乘着我周游世界，完成重要的旅行。”他开始想象自己是一艘巨型的游轮，在大海里乘风破浪。第三棵树不想离开这个大山顶，他只想在山顶上茁壮地成长。他说：“我希望当人们抬头看见这座山的时候，会看到我站在这里，指向天堂。”他开始想象自己以后是枝繁叶茂的样子，自豪快乐地指向天空。他想象着人们抬头看他的时候，就想起了上帝和上帝对他的爱。许多年过去了，在雨水的沐浴和阳光的照射下，三棵小树长得是又高又壮。一天，三个伐木工爬上了山顶。第一个伐木工人看了看第一棵树，他说道：“这棵树很漂亮，木匠一定愿意买这样好的树。”他砍倒了第一棵树，把它带到了木匠店里。第一棵树想：“我马上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变成漂亮的珠宝箱了。”第二个伐木工人看了第二棵树，说道：“这棵树很强壮，造船的工匠一定会乐意买这样结实的树。”说完，他砍倒第二棵树，把它带走了。第二棵树想：“很快我就要成为国王的运用轮船了。”第三个伐木工人来到第三棵树面前，他站得更笔直了，自豪而高兴地指向天空。但是那个伐木工人根本就没有抬头看第三棵树一眼，他喃喃自语道：“我要哪棵树都行。”然后他砍倒第三棵树，把它带走了。在木匠的店里，第一棵树并没有被雕琢成漂亮的珠宝箱，木匠仓促之中把这棵树做成了一个普通简陋的石槽，用来喂养牲畜。第一棵树陷入了深深的悲伤失望之中。“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装珠宝呢？我只能装干草和麦秸了。”在造船厂里，第二棵树并没有被造成乘风破浪的大轮船，曾经强壮的它被锯开了，造成了一艘简陋的小渔船。他哀叹道：“我只能盛满奄奄一息的鱼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承载君王呢？”在木材厂里，第三棵树被劈成了木头柱子，堆放在院子里，他的愿望和美梦破灭了。他想：“我再也不能像我想象的那样，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指向上帝呢？躺在这一堆木头里，只能等着被风化，然后腐烂了。”很多年过去了，这三棵树几乎都忘记了自己的梦想。然后一天晚上，第一棵树做成的石槽跟往常一样站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马厩里，对周围的动物来说，它只是一个提供食物的地方。可是这天晚上却有些不一样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因着镇上人太多，客栈都住满了，只能住在这个马厩里。当月亮高高的升起之时，一个婴孩出生了。年轻的母亲一边轻轻地把这个婴孩放在石槽的干草上，一边轻轻地给孩子哼唱着动人的摇篮曲。一股敬畏之情突然充满了这个卑微的石槽，这个婴孩一定比全世界的一切珍宝更加的珍贵。 又过了一些年，第二棵树每天只不过是在一条普通的小河里航行，在它的甲板上堆满了翻来覆去垂死挣扎的鱼。可是这天下午，这条小船没有像往常一样被塞满一堆堆的小鱼，船主把它轻轻地拖到岸边，岸边挤满了人，他们热切地聆听一位年轻人传讲着充满真理和生命的话语。人群实在是太拥挤了，为了让人能够清楚地听到他讲的话，那位年轻的老师必须站在岸边的船头上。老师充满权威的话语给这条简陋的小渔船带来了新的生命，他知道自己承载了万王之王的智慧。又一些年过去了，一个阴沉沉的星期五，在一堆被遗忘已久的木头柱子中，第三棵树被劈成的木头柱子被拖出来，钉成了一个很简陋的形状，捆放在一个人的后背上。当那个受伤的人被迫背着第三棵树艰难地走过长长的满是尘土的小路，爬上山顶的时候，他觉得难过极了。在山顶上，当那个人的手和脚被钉在第三棵树身上的时候，他几乎都要哭出来了。几个小时之后，那个虚弱的人断气了。这时，第三棵树认为他美丽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很快，那个人的尸体被取下来放进了坟墓，第三棵树羞愧地站在山顶上。星期天的早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第三棵树从山顶上往坟墓的方向望去，他惊奇地发现几个妇人目瞪口呆地站在空空如也的坟墓前。就在那一刻，他忽然明白，每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想起上帝对他们的爱。他满心欢喜地站在山顶上，把身子挺得又直又高，指向天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愿上帝帮助我们，指引我们前方的路，让我们在此世的生命中因着信，怀着对他的盼望，荣耀他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拥抱每一天人在职场单元，我是主持人小丁。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职场人际关系系列，如何做称职的主管。文章选自《生活》杂志，作者林风良。当主管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责任，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和托付，也是给你向上攀升的考验，是一个光荣的挑战，也是成长的机会。一个团队的主管，其使命就是要领导这一群人，去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要承上启下，善用智慧和能力，激励部署，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如期完成使命。主管要了解什么？首先，必须清楚了解自己的使命内容，不仅明白上级的期望，也要详细知道你所拥有的权限和资源是什么。特别是有多少人力资源和财务预算，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完工，需要其他部门的哪些协助。因此，必须要与上级有良好的关系和深度的沟通，要让上级随时掌握情况，放心并且信任你的所作所为。除了要了解你的工作之外，也要了解自己的部署，要知己知彼，既明白自己的处境，又要努力赢得部署的信任和支持。不仅要知人善任，更要懂得带兵带心。我很喜欢圣经中有关待人如牧羊的教训。我深信你必须用爱用心来带领部署。主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出自马太福音7:12。我们都有被人领导的经验，如今有幸能担任主管，更应该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如何领导部署。诗篇描述大卫王的领导，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出自诗篇78:72。我把它归纳为用冷静的头脑、温暖的心、巧妙的手腕来领导。箴言也教导我们，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出自箴言27:23-24。能够当主管是上帝的恩赐，你只不过是暂时受托的管家而已，要做个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管家，把握机会去容神一人。在今天的自由社会，主管会挑选部署，部署也可以选择主管。你若是跟对了主管，一生获益良多，但是跟错了主管，不仅浪费青春，甚至连累受害，终生遗憾。俗话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有些主管专制跋扈，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作威作福，故弄玄虚。有些主管胆怯懦弱，优柔寡断，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受欢迎与不受欢迎的领导特质。麦斯威尔在《360度全方位领导》一书中列出了一般人不喜欢跟随的7种领导人。一、缺乏安全感的领导人。二、没有意向的领导人。三、不能胜任的领导人。四、自私自利的领导人。五、变色龙似的领导人。六、喜欢耍弄权术的领导人。七、喜欢控制别人的领导人。他又提到，人们喜欢跟随的领导人让人觉得：一、我认识他；二、我信任他；三、我尊敬他；四、我可以接近他；五、我仰慕他。因此，如何成为令人愿意长期跟随的领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出自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在今天的社会，我们更需要好榜样。领导力就是影响力，主管每天与部属在一起，你的言谈举止影响部属是很直接而有力的。知人善任的 SHAPE 原则，要如何才能详细了解你羊群的境况呢？我很欣赏 SHAPE 原则，它能帮助你分析部属的长处和短处，了解他们的特点和弱点，把个人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知人善任，力求适才适所，发挥团队合作的力量。如果不幸将人摆错了位置，就会事倍功半，成效不彰。 SHAPE 是什么意思呢？ S Strength 长处。首先要确定每个人都具备工作所需的技能，重要的是尽可能把人安置在可以发挥长处的地方，而不是凸显他们的短处。 H Heart 用心。长处反映能力，用心与否则显出部属的干劲。要知道部属的兴趣和热忱，将他们摆在对的位置，部属便会如鱼得水，大展身手。 A Attitude 态度。态度好的人通常有团队精神。
欢迎无人鼓掌，依然坚强飞翔。小草无人欣赏，依然顽强生长。野地的花无人抚养，他知道是谁为他穿美丽衣裳。昨天的你别在乎评价，主早已把祝福摆在你的前方。胸中有梦，心中就有异乡，狂风暴雨也不能将真理阻挡。天过心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过心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使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雄鹰无人鼓掌，依然坚强飞翔。小草无人欣赏，依然顽强生长。野地的花无人抚养，他知道是谁为他穿美丽衣裳。昨天的你别在乎评价，主早已把祝福摆在你的前方。胸中有梦，心中就有异乡，狂风暴雨也不能将真理阻挡。天过尽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过尽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过尽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过尽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过尽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过尽了，快把福音传扬，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为主放光芒。天过尽了，